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静静，
我是康帝。
今天这一期呢又是一个新的系列，叫做我在世界找朋友。第一站呢我们就先来到双鸭山。今天的
双鸭山应该后面加个掌声
哦。今天的嘉宾呢按照他的简介，双鸭山人，一个青年梁彦增。他最近呢新出了一本小说集，叫《沉默时请大声朗读情书》。这本书很多故事呢就发生在双鸭山。梁彦增其实还是一个斜杠青年。
哎呀我的天。
除了作家之外呢他还有几个身份，一个是脱口秀演员，一个是电影导演。
好，
著名播客嘉宾。
对，著名
播客嘉宾。
他的线下演出也挺火的，然后在播客圈也很有名。小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梁彦增，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电影爱好者，播客嘉宾，脱口秀演员，双鸭山人，一个青年，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这期节目放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快到五一了，希望双鸭山文旅局呢也能支持我们一把。我们这个系列的每期开场呢会问一些固定的问题，然后也算是我们新的地理图吧。双鸭山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双鸭山是一个煤城，它是最开始是有矿区，然后根据矿区去了一批工人，最终成立了一个城市，然后慢慢的就形成起来，是一个好地方啊，人杰地灵。
那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如果到达双鸭山的话，大概的路线是怎样？
从我们录制的地点出发的话，正好是开车1643公里，然后时间也正好是16小时43分钟。
哇，
这个就是
16.43，
感觉像啤酒啊。然后高铁的话就是北京长安站每天有一班直达双鸭山的高铁，比较方便。以前是必须得到哈尔滨转车，然后北京到哈尔滨的时间还没有哈尔滨到双鸭山时间长。
那里的典型天气是怎么样的呢？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麻雀是灰色的，然后去上大学之后，我看地上那个活蹦乱跳的颜色鲜艳的鸟，我说这个是什么？然后他说这个是麻雀。我说哦，我说麻，原来麻雀不是灰的。这几年回忆起来，加上童年滤镜什么的，再加上这几年双鸭山的空气治理得到了长久。然后就是天气也好了，然后现在每次回家有那种没有云彩的非常晴的那种干晴的天儿，然后就每次会给我一种早起去早市买那种牛奶啊大葱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心情。对，
如果要为双鸭山选三个代表的事物，你会选什么？
羊拐脖，就是以羊膝盖啊，这个东西就是外地不烤，就我们那儿的烧烤店有。青山是我们那儿一个佛教圣地，然后对，还有就是联通网院啊，就是好像是多大范围之内最大的网吧。小的时候就总去那儿逃课上网，小孩打架什么总去那儿查人。对，就这么三个代表性的，覆盖了吃喝玩乐各个领域。
我跟静静也都看完了这本小说嘛，读完小说之后，你有没有对双鸭山的什么事物印象特别深刻？
酒。就是觉得里面的人一直在喝酒。
对，这个符合我的个人经历。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旋转餐厅，就是说在旋转餐厅可以办那个自助餐的婚礼，你可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就把所有人都能敬酒敬到位。我觉得这个好有创意啊。
对，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旋转餐厅可以干这个事儿。
这个是取材于我的一个个人经历，就是我高中毕业那年，我一个同学他办学子宴在旋转餐厅，而且那个旋转餐厅是个自助的，就导致舞台上司仪在报说这个孩子非常的优秀，然后底下就是那种来来往往去拿菜的人。没有什么仪式感，大家听着司仪的声音也是从近到远从远到近绕着圈听。后来反正办得很草率，但是那个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自助旋转餐厅里办学子宴，后来我给改成了婚礼。
另外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其实是那个锅炉厂，它也出现了很多次，感觉就是每一个东北悬疑故事里都得有一个锅炉房锅炉厂，然后想把尸体给推进去。
对，就是那个，因为双鸭山锅炉厂是我很多年前我们那儿的支柱产业，锅炉属于我们那儿特产。就是很多东北城市不都有一个自己的厂子吗？我们那儿就凑巧是锅炉，
东北有自己的大厂。
对，
你在双鸭山最想要或者最喜欢做的三件事是什么？
我最喜欢做的事是打出溜滑，就是
什么？
自助滑冰。滑冰放题，就是它一般是那种冬天冰已经能结住的时候，如果小孩想自己滑冰的话，家里就端盆热水往门前一泼，5分钟就冻上了。一般是个直道嘛，小孩就可以在上面滑来滑去，打出溜滑。最想做的事儿还有，这个事儿现在消亡掉了，就是捡砖头。 双鸭山它这个城市结构是这样，它我们的市区非常小，是个3×8结构，就是一条主干道叫新兴大街，然后两条平行于主干道的呢，东边的平行路叫东平行路，西边的平行路叫西平行路，然后依照这三条大街呢，是有从1马路到8马路，就是这么一个矩形结构，然后除了这个3×8里边有楼房之外呢，外边全是平房，但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就开始拆迁什么的嘛，然后不可避免的那个废砖之类的，有的人他就想拿去盖自己的平房，然后他们就会去捡砖，我小时候也会去捡一捡什么的，后来就是赶着他们捡，他们在外围继续盖起了一圈平房，然后随着城市的发展把那个推到，然后在更外围的人再去捡砖，直到现在双鸭山就是楼房比人还多，然后就没有人捡这个砖了，然后平房什么的也都废弃掉了，现在双鸭山基本上就是你带个铺盖卷随便找个废弃平房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想做的事儿，就是自己去给我爷和我妈烧纸，就是因为我是6岁时候我妈去世了，然后小的时候都是姥姥啊或者是奶奶然后我爸之类的带我去，就是想自己去一次，因为很多话之类的当着大人不太好意思说啊，比如说小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全不怕，然后我就是理科白痴，就想跟他说其实就是不做数理化也能开心也能好。
你没有自己去过吗？截止到目前
没有，有点怵，就是怕去了之后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处理好自己的心情，因为我爷是去年年末刚去世，所以就还有点犹豫，想今年想争取争取能不能去一次吧。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双鸭山的一个或者几个梗。
双鸭山的梗都是外地的，都被广东人夺走了啊。
对，
你说双鸭山大学，就是
中山大学，
对，就是我们都挺错愕的。啊，就网上忽然如火如荼的吵起来了，我们以为是本地那个黑龙江煤炭职业技术学院的啊，结果发现其实是中山大学的梗。再就是黑龙江本地有一个梗，说是双鸭山人说话口音特别明显，我也不明白大家都是东北人你互相鄙视什么的，然后就他们说我们双鸭山人说话咬字眼儿，他们可能说话比较行云流水一些，比较刻板啊。
双鸭山有出过什么著名的人物吗？除了你。
我还真研究了这个，就双鸭山，他抖音上有那个双鸭山名人榜，已经排了100多人了，还没到我。有些年我属于是那种民间历史学家，我就一直以为这个金国的古都是在双鸭山，后来发现完全不是，历史上好像没有什么著名人物啊，宁古塔就是我们那边。
真的吗？
就是好像广义上就能涵盖进双鸭山，
那太有名了，这个
塞北极寒之地，就是属于是在城里混不下去就撵到我们这儿，
流放宁古塔，
发配双鸭山，还能对账上。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聊你的书和你书里写的这个部分。就是你书的扉页上有个自我介绍嘛，其实只有两句话。双鸭山人一个青年。好像我很少见到就是扉页上这么介绍自己的嘛。双鸭山为什么会成为你自我定义的第一个选择呢？
你这个要是开玩笑说的话，就是晚上借宿的时候能住下，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山东作家那种一个房间住不下这么多人这种问题。我们上下铺，就双鸭山人住上铺，一个青年住下铺。不开玩笑说的话，就是我本来想在这个扉页上幽默一下，就是我最开始提交给出版社的方案是梁彦增文学爱好者著有沉默时情大声朗读情书的一书，是不是挺幽默？然后人出版社说好像说是他们有规矩，不能在这个书出版之前就说你著有这个书，就是必须得是你出第二本才能说第一本是你写的，以此类推。我就觉得那就说点实话，就是说把双鸭山人放上，因为肯定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就是从小到大都在双鸭山长大。青年是因为我今年也就快30了，然后觉得也不知道到底是能说自己是青年到什么时候，然后趁着自己还是青年就写上啊，就算是给青年时代一个这种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就是礼物。
你为什么不写是脱口秀演员呢？
我有点担心，我那个时候很担心，就是说买这个书的全是奔着我那个演出风格去的，一翻开看到第二页怎么还没开始幽默呀。我就很担心这个事儿，想在这个书上弱化我的喜剧属性，但是最后好像发现还是同行和观众买，但是大家还挺捧场的，就是也认真看了，就还是挺感激。
我发现你在每次就是做这个书的介绍的时候都要强调 不是我的脱口秀风格，什么是严肃阅读，请谨慎购买。
对，就是如果你看我演出的话，我就会说我们这个演出呢，就是不是严肃风格。就我希望大家还是能清楚我呈现出来的不同的作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就想让脱口秀纯粹好笑，然后书就是纯粹严肃啊。
因为这本书的后记，你大概写了为什么会以双鸭山为主题嘛？
嗯，
我当时印象很深是你说爱上这座城市要晚于爱上文学嘛，
嗯、
所以挺想让你介绍一下，在你过往的这不到30年的时间里，你和双鸭山经历了怎样的？不同的阶段的感情吧，就是你在不同阶段对他的认识是大概怎样？
我感觉忽然像情感栏目。我跟双鸭山最开始认识1996年，当时我就喜欢上他了。没有没有，就小的时候对别的地方没概念，因为就在双鸭山待的时间太长了，然后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包括小时候因为看那种电影，总有什么缸中之脑这种设定，我就怀疑双鸭山就是我的缸中之脑，就觉得。什么北京、上海、是巴黎、伦敦这种地方真存在吗？不会就是双鸭山人编出来骗我的吧？然后，一直到18吧，去上大学，我室友都是大城市的人，一个上海人、杭州人、武汉人，都是这种，我就觉得很羡慕他们，可能就脑海中有一个花花世界的那种印象，我就会偷偷的有点自卑，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没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然后能见证很多大的事件呢？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想吃双鸭山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双鸭山东西确实挺好吃。大学毕业之后就又来北京，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节点，就是我上大学把我奶奶接去青岛生活，我姑姑在那边，那个时候我奶奶状态很不好，我上中学的时候她就一直说什么你等你上大学了我就完成任务了啊，我就瘪过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看不着你结婚生孩子了，虽然现在估计也是没看上，然后但是呢现在身体还挺好。就是那个时候我为了让他状态变好一点，我就想给他出一主意，我说你要不然就把你小时候给我讲的那些故事整理出来写在纸上，然后想锻炼锻炼他的这个脑神经之类的。他就写了很多，然后讲的他小时候的事儿，就是感觉听了一个双鸭山的100年这种，然后我就觉得双鸭山形象很立体，觉得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不像我自己看的那么扁平，然后就觉得我原来双鸭山这么好，我就开始对双鸭山产生一些别样的情感，
别样的情感。
对啊，虽然现在两个人分居两地的，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感觉好像还是一个就是有点像单相思，就是我对双鸭山就还是挺有感情，然后也自己在这儿给自己脑补很多大戏，一会儿爱了一会儿不爱了。双鸭山对我就是还没排进那名人榜的这种状态里。
那你要不要去双鸭山搞一个签售啊？
前几天出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初中老师，因为他是教语文的，他就对我也很好，我给他邮了一本我的书过去，然后他觉得很为我感到高兴吧，他就在自己的课上说了，说我有一个学生叫啥啥，出了一本小说集，然后可能是你们的这个可以学习的榜样这种的，然后当天晚上他的学生给他分享了一个我的综艺桥段。我觉得很羞耻，就是就自己在综艺上显得特别二。我在那天对话之后，我就看了看自己的微博认证，我现在还是那个综艺的学员。我下定决心，我从上周开始，我定下一个志向，我在一个月之内要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超话小主持人。现在还在为这个目标努力，我每天在那个超话里签到，然后给别人评论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写的真好，点赞，然后可以获得一些经验啊，我下个月就能把这个综艺认证改掉了。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文学的呢？如果说你跟双鸭山是有一个逐渐渐进的过程。
爱上文学就很早，我从记事开始，我奶奶给我讲故事啊，就讲很多，然后我问她这些故事从哪儿听来的，她就说是看书能看来，然后我就开始看书。其实这个爱上文学和爱上另一个东西是同期的，就是爱上表演。我们家那个时候开一个小商店，就东北话叫仓买，我们就是会有很多邻居去那儿买东西，打酒啊，买花生米之类的。我奶就因为她看不过来我，她就让邻居们陪我玩，不去把我养成一个人来疯。我奶就是你要不给大家表演节目，他就教我背诗词。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背什么《沁园春雪》这种，就是给邻居们背，邻居们就觉得这孩子哎呀真是好啊，又聪明又伶俐，还不怯场。东北就过这个不怯场。我们那边就是你吃喝嫖赌怎么都行，只要你外向就可以了。我们家是这样。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很有成就感。 我就总结这两个成就感是从哪来的，一个是文学，一个就是表演。小时候一直被叫幼儿园故事大王这种、
哦、
当了一段天故事大王。
哎，那你奶奶给你讲的故事是那种神话传说型的，还是历史地理型的，还是双鸭山当地的
典故什么？
对，
属于公序良俗型的。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说好像那个人叫王阳还是叫什么东西，他对他妈妈特别不好，然后他结婚之后呢还是坚持打他妈啊，属于一个兴趣爱好持之以恒的一个动力。有一天呢他老婆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你去赶集吧，你去赶集。那个王阳说我去赶集卖什么呀，他老婆说你就前面背一筐咸鸭蛋，后边背一筐淡鸭蛋。然后这个王阳问为什么呢，那个他老婆说人家是问你卖什么呀，你就说王八蛋背着两筐鸭蛋。这个王阳就要急眼，说你为什么说我是王八蛋呢。然后他老婆说你天天在家打你妈妈，你不是王八蛋你是什么呀。王阳幡然悔悟。这合理吗，这都从此就过上了这个母慈子孝的好生活，就全是这种故事。我想哎呦，我现在严重怀疑什么锅具埋人之类的也讲过，就是没听。就主要是以这种故事为主。嗯，
那你是怎么从一个就是以外向为主的这个家庭氛围成长成一个内向的宅男呢？
他们对我的教育非常分裂，就是他们觉得你必须要，我懂，比较闯事，闯事就是敢在亲戚面前说话。
嗯
啊，你就必须得闯事，亲戚来了你得大声叫人，然后亲戚找你聊你得能接得去话就下茬。
嗯，
但是他们另一方面不让我和同龄人社交，就是我是不能给同学过生日的，也不能让同学给我过生日，因为我奶的话说就是咱们家条件不好，你来回来过生日还得给人钱又请人吃饭之类的，咱们没有这个条件。嗯，也不能去朋友家住，觉得不安全，也会担心我在朋友家住完了朋友就来我家住，所以我没有正常人社交，我跟人正常人社交就能力特别差，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跟班级同学关系处的都非常不好，就属于我霸凌全班。对，逮谁给谁起外号，我以为他们会这样因此喜欢我，因为你看我多幽默。但是完全起不到这种效果，大家都特别讨厌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无药可救的顽劣少年。上了班之后做脱口秀，然后做脱口秀本身就是一个你得说俏皮话的工作，我就还是不知道怎么跟人正常沟通。但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的教育嘛，就是一种爱人强装艺的状态，有那种社交责任感在自己身上，就必须要跟人家表现的外向，然后见面就是我们都是哥们儿，这是那那的，特别讨厌。后来就是因为出车祸在床上躺了半年，我最开始出车祸的时候我还那样，每天大夫来查房我就是最近挺好的，气色不错，继续保持啊。有一段时间那个大夫护士看着我的低头走，怕我跟他们互动。时间长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我自己好累啊，我觉得就本身做康复就很累了，跟人社交就更累。我觉得我要不试试不跟人这样了，好像就除了我们家之外没有人要求你必须要外向，你不外向就不行。我觉得这样就蛮好，我就自己在家里待着，然后别人叫我的时候，然后我真心想去我再去，不想去我就推掉，我就跟他们说我不舒服或者我不想去，就他们也都能理解，然后我就很感激。我觉得就是成年之后的朋友拯救了我啊，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自己内向权利的空间的人。
嗯，
就我可能本身就是个内向的人，为了家里的要求才外向的。
那如果在东北是一个I人小孩会怎样啊？
我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爸和我后妈的孩子，我弟弟。哎呀，说起来这孩子是我心头一大遗憾。我和他前几年的时候感情特别特别好，他今年上高一，就在五年之前吧，我每次过年回家然后离开家去上班的时候，他都会在房间里偷偷哭，然后我奶就会问说你哭什么呀，他说奶奶我大哥每次走的时候我都特别难过。但是这几年他就不跟我说话，就是不知道是因为我后妈起到了什么影响，还是他青春期到了，还是他爱人强作义的时间过了。他就很爱很爱。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年三十的时候，我知道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爱人强作义的时刻要来临了，我就准备好小词儿，给他们背个菜名之类的。背完菜名之后我就想要糟，这个压力就来到我弟弟这边了，然后他们就说你大哥都说了你也给大家整两句吧，然后我弟弟就特别窘迫，他说我不会。我就说你他不会你就算了，他不会你让他硬整干什么。我奶说你都十六七了你这不会说，这有什么不会，你就大喊说。然后我就是看实在下不去台，我就说你要不就说祝这个奶奶爸爸妈妈新年快乐。他说 我不会说呀，就是露出那种苦笑的表情。我说那你就说新年快乐，他说新年快乐，然后又苦笑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别不容易。然后苦笑完之后，我和我奶，好像初一还是初二，我们俩出去遛弯，我奶就说我觉得你弟弟的智力有问题。我说他在省重点高中的重点班里也能考个中游成绩，我爸爸当年初中就肄业了，那你觉得我爸爸特别好，然后你觉得我弟弟智力有问题。我说他智力没问题，他就是内向，他怎么不会说话呢。我说他会说话，他就是不愿意和你们交流而已。就直到现在我们家的这个观念也没法扭转过来，我也放弃跟他们沟通了，就是他们喜欢外向的人就喜欢嘛，反正是培养不出来了。对，
原来在东北做一个I人是这个样子。
对，好，
还挺震惊。
I人的宁古塔，
I人地狱啊。
I人地狱。
我在我们家小的时候是抢话说
啊，
就我们家几口人是捉对厮杀，一个桌子上，我跟你说，啊，多的是出现单数的时候，我能短的难静一点，因为就是我会成为单独的那个。对，
你有过拒绝故乡的时候吗？就是特别不喜欢这个地方。
有，就是我爸每次拿家乡为题要挟我的时候，我就特别不喜欢家乡。
为题，
比如
是
怎样？
他会说一些就那种啊，你就出去折腾吧，你再折腾两年，你奶都不一定。我说你能不能别说这话？我从初中你就这套话，我奶不是挺硬实的吗？他就总是拿这套事儿来要挟我，然后他就会说一些类似于，我反正就得老死在这儿了，你以后你肯定得给我养老。
他不希望你出来吗？
他从我上初中开始就开始给我渲染一些北京上海都跟双鸭山没有区别啊，你出去闯完了之后，你先发现你来双鸭山你还得从头开始干，就咱们爷们儿这个能力，你就开个烧烤店肯定饿不死。他就总想一些极端情况，就什么以后核战爆发了，咱们俩一人拿个棒子打砸抢就把女人们养活了。我说你别，你说点人话吧，求求你。就这种时候我非常崩溃。他就是从小到大给我渲染两个特别错误的概念，一个是双鸭山和其他地方没区别，你在双鸭山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另一个是男人最重要的就是权力。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他觉得理想主义不存在，他觉得人必须得管人，必须得压人。他那个时候在工厂里属于是能管几个下面的基层工人，然后他就对人颐指气使，指鼻子骂娘，我觉得特别不好。但是他就是想让我过这种生活，我有段时间也特别崇拜他，然后我自己也往这个方向努力。他就是每次在我生活的重要节点就要来横插一脚，搅乱我的安排。在那个时候报大学专业的时候，我那时候自己特别想学文学啊，或者历史哲学这种，他就给我报一些我完全不知道是啥的专业。后来我最终读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啊，就我也不喜欢。然后这几年也是他就跟我说你得回家啊，你不回家之后，家里回头老人怎么怎么地的，你见不着最后一面，你遗憾一辈子。我们家就全是这套话。他每次这样说，我就觉得特别抗拒双鸭山，因为我觉得，就在我脑海中，双鸭山成为了他的一个倚仗，而不是一个客观的城市。我今年，还有一个小目标，就是尝试回双鸭山，但是不回我自己家，就是不跟他们说，然后自己好好的去见一见朋友，去玩一玩。我可能觉得会对双鸭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那如果你爸爸对你的教育是这样的话，就你怎么成长为一个这种还会相信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人？
因为他教育的也不多吧，就是就我们是分居，我跟我爷爷奶奶过，他和他的一家三口生活。他就是在我小时候属于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是滴滴代打。我奶奶说：“哎呀，打不动了，叫你爸爸。”我爸就带着家伙事儿回来打一通，打完了再回去。我会把一些不知道原因的事情怪罪到他身上，比如说我现在有鼻中隔偏区，就是我车祸之后，大夫做全身检查的时候说你这个是旧伤，你可能小时候就伤过。然后我就小的时候一直呼吸不畅，我就跟家里说呼吸不畅怎么办呢？我爸说用嘴呼吸。我就总觉得是他给我打坏了。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爸说，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提起这个话题，是我爸主动说连彦增，你小时候我多疼你，我一次都没有舍得打过你。后来这个是最荒谬的是，我后妈笑场了。我后妈不吃，然后说我看你都打过不止一次，然后我爸说反正我没打过，然后我就觉得没法沟通，就大家就各过各的吧。啊，就每次到这种时候，我就觉得我真没办法在双鸭山生活。
那你在北京出车祸的时候，你跟你爸爸说 你爸会觉得啊，北京就是很
险恶。
对，
这事儿要那又是 我爸精彩的事情层出不穷，每次聊一次就能增加新的素材。我出车祸的时候没敢跟他说，我住了24天院，出院第一天我鼓起勇气给家里打电话。我的脑海中幻想的是他们那么爱我，他们听了这个事儿不得疯啊，就是买10张火车票全家拖家带口过来看我。然后我打电话他们就很平静，我先给我姑姑打的，因为我姑姑没要孩子，她就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养，我管她叫老妈。我说老妈我出车祸了，她说伤到哪儿？我说脚外踝粉碎性骨折。她说我说你别跟我奶说，她是岁数大接受不了刺激。她说行，然后就挂了。过了5分钟拉起了一个我们全家的大电话，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说没有。她说行，那你照顾好自己，然后就挂了。挂了之后呢，过了大概几个小时吧，我爸给我打了一个，说梁先生我告诉你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骨折之后不能和女人同房。我说你憋了好几个小时你就跟我说这个？他说容易留下后遗症。我说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他说你要实在不行你回家。我说不用谢谢你。然后就再也没有人问过关于我车祸的事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给我打电话说买个轮椅。我说不用，我在那个医院就买好了。他说不是，想给你爷爷买个电动能上下楼梯的。我说行，多少钱？他说
他们还找你要钱。
要，因为我爸爸就是这几年都没工作嘛，就是靠我爷我奶养老金生活，就得靠全家贴补。
全职儿女。
那全职儿女。下雨下冰雹的状态。然后说是19500，那个时候手里还剩3万多块钱，我就给他们转回去2万。然后我后来我那1万多没有了，我实在是那时候我也没办法演出，我演出我就是脱口秀霍金，我得整轮椅。我就鼓起勇气就把那2万块钱要回来了。这就是我们家里最后跟我关于车祸的对话了。车祸那个事对我其实冲击很大，因为我妈妈就是26岁车祸去世，我自己就26岁又出车祸。觉得就有一种宿命的循环，但是最终也安然度过了，就是我的朋友都比他们更关心我，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
那你车祸的时候就也没有人照顾你吗？
有些朋友照顾了一段时间，然后昏迷的时候也是朋友帮我垫付了手术费用之类的。
感觉你爸爸的故事可以搞一个专场了。
对，我现在就有在想要不要把他的事写成段子，但是有的时候不太能面对自我啊，就还是
这个好
那么演
着，成为中国第一个反父权脱口秀。
女性是一种处境，我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伏地魔的樊胜美一个状态啊。
就因为关于作家或者关于创作者还是有一个刻板印象，但听了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就是天一百凶成就一次人，就可能你得有的时候这种经历也某种程度上会刺激到你的。
有可能，就我在里面写那个最长的篇幅的涅槃，就是写主角和爸爸的，
对，
就是没办法不太能处理好亲子关系。
那感觉好像应该再想明白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太快把伤痛搬到舞台上也未必是一件很好的自我的疗愈的方式吧。
是的。
那选择双鸭山作为写作对象也是因为最熟悉最容易选择它作为一个入手的对象吗？
就是我在双鸭山生活的时候我有那种生活的实际感觉。我会觉得我是生活的参与者，我是作为梁锦增在那生活的，在北京这样作为脱口秀演员在生活。我小的时候看到那些事儿，是长大之后没有太听别人说起过的那些，也能叫魔幻嘛，但我不太那么说的，就是一些非理性的很反常规的事情。有一个亲戚就是我姑奶，是我爷爷的姐姐，他的二儿子白血病去世了，然后他儿子去世前几年他们母子感情非常不好，就以至于他儿子每次回老家看他，在离开村子的时候他就要一面烧纸一面追着那个车跑，就是说你以后别回来了，我就当你死了。他就这样，就觉得这种事儿非常不合理。因为他儿子死了之后我又见过他一次，他哭的就不成样子，说我这个我家小二没了，我就恨不得跟他一块儿去了。就是这种感情好像长大之后没太能见到过，就大家都挺克制的，没有这种很奔放的但是又不符合逻辑的事儿。所以我就想写这些事儿，因为是我自己发生过的，我对他们有感情，我对这些事情也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我主要写双鸭山的原因。
你说其实在老家的时候你更有生活的感觉，但是其实在北京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职业身份出现好像并没有一个生活的感觉。怎么才叫生活的感觉呢？
就是我觉得是接触各式各样的人，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还是路边小贩还是商场营业员，他们很多样。但是我现在的生活好像就似乎是被总结成了观众和演员，朋友也基本上都是同行，包括我现在没有在双鸭山的时候外向，就没办法去接触很多的人，想通过一些奇怪的方式认识人吧，他们就还是先以身份去审视我，就不会说我们在学校认识的我们就是同学，不会认为你是一个做脱口秀的同学。
嗯，
有生活的实感，而且双鸭山这个城市很浓缩很小，就是你可以出门可能在家里附近转一圈能遇到很多熟人，但是在北京几乎就遇不到。就算是在北京认识再多人，你想在家里方圆一公里之内遇见谁，就还是特别难的。嗯，没有生活的实感，也没有走亲戚，没有说来了忽然聊很多年前的事儿。因为我来北京也就六七年时间，聊的基本上就是这几年的生活中的不断的重复。
我也有这种感觉
啊，
有感觉就是你在北京的所有人际网络基本上围绕着你的职业身份展开，但是你在老家的时候根本没有人 care 过你这个身份，大家就是谁谁的女儿或谁谁谁的姐姐或者是我们家一个亲戚什么的，然后那一部分身份在北京是完全不会出现的
啊，
就是这两边是一个起来就另一个完全消失。
哎，我这一点有一个也是今年过年回家才出现的感受，就是我很悲哀的发现我好像在双鸭山也失去生活的实感了，就现在老乡和亲戚同学也把我当脱口秀演员了，就是
那说明你做大做强了
行吧好，再创辉煌了，你这么想还是好受多了感觉。嗯，家里亲戚会给我做那种土味小视频，就是慢慢浮现出我的一张照片出现在一个桃心里配文是孩子你真棒
那有点像那个李佳琦回他们老家说我们家的大明星李佳琦
对对对对对，哎，太好笑了。
对，就我们也可以聊聊对各自故乡的看法，就是因为之前那个康妮跟我说，他说作为90后一代是非常想要逃离故乡的，
然后静姐说那是因为你只关注逃离故乡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是这样吗？
就是觉得我日常生活中完全不会想到家乡这个词，我最近非常频繁的想到家乡，就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着他在描写他的家乡的时候，就勾起了我很多的童年画面，但是我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会闯进我的脑海当中。你小时候有那种想要逃离家乡的那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吗？
有这个事情我从小到大还总爱跟人聊，基本上每次和人做深入对话都要问你以后上北京上上海还是去哪里，我会有这种，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我也问他，在我们俩关系还好的时候，我说你有什么理想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以后什么想去的城市吗？他说没想过。我说那在双鸭山行吗？他说这个不行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外面的世界会更想去。
嗯，
虽然小的时候跟我说不想在双鸭山的人现在很多又回到双鸭山去生活了，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初衷都是想去外面看看走走的。就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像我那样觉得是缸中之脑吧，因为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啊还是以家庭条件比较偏下的多一点，我们不会像一些比较富裕的同学那样，就是可能每年他们出国玩，我们对外面的印象就是上趟佳木斯感觉跟到巴黎差不多了我第一次看松花江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震撼，就是想去看外面看的世界，不知道想看什么。我第一次坐飞机从青岛飞到太原，然后在飞机上空看下边，觉得哦，在这么大一个城市里生活四年，而且是自己生活，不跟家里一块儿，我觉得心潮澎湃，我都想哭，当时有那种心情。我跟我太原的同学说，我说太原太好了，真的一个包容的有人文情怀的城市。然后他们就用那种啊，就没见过世面那种眼神看我。我之所以会说这么想出来还写双鸭山的事儿。可能就还是受我奶奶影响。我以前对落叶归根这个事儿没有概念。我最早知道这个说法还是那个赵本山那个电影，整个车轮子给推回去。
对。
我跟我奶聊，我才发现我奶这么想落叶归根。就十年前我带她去青岛生活，在我姑姑那儿，然后她就从前几年开始频繁的想说以后我还是得最终老在双鸭山，我不能再外地，这不是我家。我说我姑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就非要回双鸭山生活呢？ 我当时脑海中我觉得我爸就是魅魔，就是为什么呀，大家都那么喜欢他。哦，我奶就说这是跟你爸和你姑没有关系，就是双鸭山我就生活一辈子了，就是我家。他就说我这个房子啊、这个我爷爷我奶奶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房子是拿我妈的抚恤金买的，就是他那个意思就是有种想保卫我们的生活直到大厦崩塌感觉。嗯，他就是一直想说要落叶归根。
觉得自己会落叶归根吗？
不会，说归说，玩归玩，闹归闹。就我觉得，我其实现在来说，坦白讲，我实际上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就是我肯定不是北京人，但是我是一个归属于北京这个城市的外地人，我内心的归属地是在北京。嗯，我们家真的，哦，我补充一个，我们家真的太在乎这个原籍在哪里了。我的户口上写的是籍贯是黑龙江省富锦县，我说那奶我是富锦人吗？他说你是土生土长的双鸭山人呢。我说那我为什么是富锦县呢的籍贯呢？他说因为你的祖籍是富锦，就好像是我爷爷是富锦人，他20多岁就来双鸭山了，然后这40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觉得我应该是祖籍在富锦，非常过这个最开始是哪儿的人啊、嗯，包括我奶奶现在还能给我讲起来，他爷爷的爷爷是天津静海人，
怪不得有这个说相声的。
当时我很崩溃，我说为什么还要往北走？有这个必要吗？
哎，那你当时考大学的时候、选城市的时候，你有想过？要选哪个城市吗？
这个事儿特别简单，就是我爸给选的。对，就是我自己很痛苦对于这个事儿，因为我对我的大学，高考成绩本身就不太满意，然后又对专业特别不满意，就学不好。我考了4年倒数第一，能毕业就算是成功。我就现在想想，我真的应该去一个就是类似于北京这种城市生活，因为我很喜欢北京。但是也没办法了，现在是只能去安慰自己，因为也拍电影嘛，然后我就安慰自己这个啊，宁浩导演和贾樟柯导演也是山西人，对，就当了解他们的成长。
我高考选去向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重大而且是唯一的原则、就是离家越远越好。
哦，
你为啥不去曾母暗杀？
这名字好久没听说过了。
就是小说里写的。
好的，
因为康妮都是河南人。我知道河南在脱口秀是一个段子，我听过太多的那个、
在脱口秀也是段子，我以为只是在我小时候90年代的小品里是、
就是
一脉相承，
一脉相承，
而且
传承下来
这么多年段子都没换过，都是那些。然后，但是我不是说他不好、只是说我也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儿、当时就非常想见世面，而且。就觉得我在这地方已经生活了18年了，我想去一个远离我的父母的经验所能到达的地方、然后当时就说一定要去北京、也很感慨，就其实出来就没有再回去过、就出了北京之后又去更远的地方。
刚才小梁讲那个就是说他对双鸭山的感情很大一部分是想到不想到他爸，我觉得这个跟我对家乡的概念非常一样，就是家乡和家好重叠，就是我没想到我对故乡的感情，我第一反应是我跟我这个家庭的感情和距离的问题，我没有太强烈的故乡的实感，反而是家庭和故乡有点合二为一的感觉。
因为你刚才讲到那个，你说就是讲到双鸭山有一种美食、外地不烤嘛，那作为一个河南人听来外地不烤这个就觉得这是我最好听到大的，就是外地不考
河南卷儿，
河南卷
儿，对，
全国一卷儿。
就高三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老师让我们放松一下精神的时候，现在我们做一套北京海淀的考题。
对对对，
哦，
我们也有过。
我上次听这首段子是山东人给我讲的。
那我们就来聊第二部分吧。
好。
这个小说集里面选了这个文章是横跨多少年呢？
选进这10篇里面的第一篇是20年年初写的，1、2、3、4，就是4年时间。之前也写很多，但是基本上都没选进来，因为太不成熟了，一看就是废话也很多，就比现在这个还不好，所以就没选进来啊。
你一般写小说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你是那种一泻千里型的，还是纠结的，还是那种拖延的，还是一口气写完的，等等等等等等？
我是分段我最开始是一些前理型的，最开始想到一特好的，然后就非得写，写了一点之后呢，就开始慢慢拉，拉到中途写到三分之二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这写的是个啥呀？就但是就觉得还是得收个尾，因为你总这样永远都收不了尾，就一般我会放一放。这里边很多小说都是那种先写了三分之二，然后过了这个我觉得太烂了这个劲儿，回去看我觉得还勉强能看，啊，最终把结尾写上啊。
而且有些是不是你在那个车祸的那个病床上写的？
有啊，一篇半哦，是在车祸病床上写的。比较明显的是中环的价格是一块钱，就是一泻千里五千多字，然后非常高兴出去跟朋友聚一聚吧，然后就让陈伟说。
哦，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就是当天晚上，也可能是隔了几天，反正就是那几天一直沉浸在写出这个的高兴里，因为这是我觉得跟我自己平时写的东西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小说，就是写作体验也非常好，然后翻起来读也没有那么难受。跟朋友聚会的回来的路上让车撞了，然后我当时在病床上醒过来，第一反应是就是怕自己变成痴呆，然后想着要不要再写点东西，然后就让朋友帮我租了个笔记本电脑，把那个朱桓的结尾给写上了。对，
你是特别怕自己大脑受到损伤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确实可能唯一能谋生的渠道就是演出的时候反应比较快，我生活中反应特别慢，演出的时候反应比较快，然后就是愿意写一点东西。
这些小说你之前在其他的地方有发表过？
收获不是发表。
非常惭愧，有一篇是那个酒的声音，是就是也是在收获 APP 上。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收获 APP 跟收获是一样吗？就是
对我来说特别不一样。哎呀，就我肯定还是想发呀，纸媒，但是这个，就因为自己确实写的也没有很好，然后觉得能发收获 APP 也很高兴了，所以就除了在 APP 上发表过酒的声音，其他的都没发表过。
那编辑怎么找到你，可以让他出一个小说集的？
我觉得得益于短视频吧，对对对。这是一方面，确实是朋友，这短视频是朋友帮我做的，有一些受到了大家的了解和认可，然后编辑可能去找到想出，再可能跟博客有关系，因为也有其他的出版社的老师联系我，就说听了博客觉得你还有一些从你的字里行间，可能你是个文学爱好者，主要还是这个途径。
小狼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他是一个在朋友圈天天写诗的人。
哎呀，好好好，我的朋友圈主体是我的诗歌，然后附加部分是朋友们创作的舞台，就是调侃诗人大作战。
那你写的时候，你会想到，比如说故乡的具体的哪些事儿，就帮你把它呈现在小说里的时候，你会做怎么样的处理呢？
故乡让我最深刻的事儿还是就吃的。哦，我好脑满肠肥，我这个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嘛，就我对很绝大多数事物的认识，就只有一种感觉，它有一个固定的。我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情。然后我写东西的时候，就想把他们当时的那种感受呈现出来。我写侠的时候，写饭都吃肥肉，这个时候，肥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特别的含义，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条件困难嘛。也吃不太起肉，是我中考那年，我们家就是特别希望，让我去考那个双鸭山市第一中学，是重点中学嘛，然后怕我学习营养跟不上，就经常给我做吃的。他们想问我想吃啥，我就说想吃肥肉。一方面确实是缺蛋白质，另一方面也是小时候总看古龙小说，然后那个里边主角都爱吃肥肉，那个时候吃的就是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情。就吃的快了吧，就那肥肉容易吃顶了，就容易吃不进去，这样就得少吃很多。然后吃的慢了吧，又馋，就是想着急吃。我写那个侠里边的范东的时候，他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嘛，我想他肯定吃的时候也是那种心情，因为他在里面吃的可能没有特别的肥，他就也可能是既想快吃又想慢吃。还有就是筋头巴脑锅，这个东西这几年好像在双鸭山不太常见了。但是小的时候我有个印象，就是筋头巴脑锅店一般都是有炕， 就是双鸭山的饭店基本上每一桌都有包间，
嗯，
就是反而私密性做的特别好，有点像日式餐厅。嗯，大概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四五张炕，然后每一张炕前面会挂个小帘，他们就在炕上吃。我那时候就感觉到每次去这种饭店就有一种燥热的心情，因为很吵，全是烟味儿，有种到伦敦的感觉。提前来北京了，你想把筋炖软是要需要很大的火候，抽油烟机的声音，然后呼喝敬酒的声音，很大的烟味儿，就感受到一种燥热。我在那个涅盘里写一个很焦虑的人，我就把它放在一个这种饭店里。我其实蛮多时候就是如果不好拿捏这个人的心情，我就想可能某种食物能和他对应上。
嗯，这个也是挺好的方法的。那你看别人的小说或者是就是作品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别人写吃饭的事儿吗？
比较明显的还是古龙吧。就前些年好像网上总是有人聊说金庸和古龙谁更会写吃的，就是很多人觉得金庸写那个什么樱桃里边包个鸽子肉特别精致，就是又是甜口又是咸口。我觉得古龙很会写那种饿极了的人，你说《三少爷剑》里边那个谢晓峰，他自暴自弃，很落魄，然后他就到店里边去当杂役，放弃自我的方式就是不吃饭，然后也不跟人打交道，但是他马上濒死的时候，他就涌起那种生的渴望。
嗯，
那个时候古龙就给了他一碗面。
嗯，
然后他吃的特别香，他觉得什么天下第一的不重要，我现在就要吃这个面。我觉得那个心情是我特别想能复刻出来的。嗯，主要会注意到这种。
你也从小看武侠小说吗？
对，武侠小说是应该是我看的数量最多的一个垂类，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只能搬出以前上班的话。这个也有一个曲折的经历。我最开始的时候阅读是受我奶奶影响嘛，然后就是看一些民俗故事，然后也看一些历史题材，什么《史记》《资治通鉴》，但是都是少儿版的。然后我姑发现我爱写东西，就给我买一堆文学名著。根据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最喜欢雨果啊，就看了看很多雨果，那雨果啊实在看不进去。那写的就是那对法国不了解，而且我就觉得那都缸中之脑，你知道吗？你编这么齐全，然后就包括那个小时候还有那种英雄美人的那种幻想嘛，就觉得卡西莫多这种角色完全代入不了啊，长大之后越来越卡。就在这个时候，我爸做了他人生中对我影响最正面的一件事，就是说男的就得看武侠。他就给我买了一大，也不是他买的，就是我就跟我姑姑说我要看武侠，我姑姑就带我去旧书店，就淘了一堆什么金庸、古龙、梁羽生、卧龙生，就是特别冷门的都看过，甚至我还翻出来我爸的这个比较下三路的武侠小说我也看见过，黄奕什么的。
我也
看过，你也看过。那大家就是共鸣了。
嗯，
那个时候觉得哇，武侠小说也太精彩了吧，就是英雄美人，然后全是一些我那个时候所能理解的命运冲突。就比如说我小时候觉得最莎士比亚的是那个九月莺飞里边小李飞刀的徒弟叶开，他的未婚妻为了救他必须要嫁给他最大的对手松阳铁剑郭定，然后他们俩就最后一次诀别，两个人对着方向，就是你往东跑我往西跑。我那个时候古龙写的我印象太深了，他写他们俩边跑边吐。我当时想法是肠胃太不好了，还是不能喝太多。但是长大之后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就会有那种想吐的感觉，就是哭岔气儿了，然后就是想吐。那时候就是觉得古龙好，这么多年就是深受古龙影响。包括我自己的书里最喜欢的还是侠，就我甚至那时候想把小说集命名成侠，然后他们普遍都觉得太中年了，我觉得没戏。就是很喜欢武侠小说。
古龙小说中哪个人物你最有感觉？
叶开，就是那个叶开，就树叶的叶，开心的开，就是背负很多但是又总想开心。再就是郭大陆啊，开心英雄啊，
开心英雄，
我脑海中最早的万事屋啊，就是阿银、神乐，他们几个就是每天百无聊赖比翻跟头，为了不吃饭，就是不动要节省体力，到这种程度都不上班，这个挺能代入的。就主要喜欢这两个人。
嗯，那关于双鸭山，你最想抓到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关于故乡的特质？
就是有点像您刚才说那个，就是家和故乡有点粘在一起了，就是我故乡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家带给我的那种感觉，我家里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命运的大手在推动我。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大的困扰和想抓住的特质就是要说话，要表达，然后必须得接上下茬。就我们家那种接下茬还不是你恩啊这事就行，你一般的东北孩子他说就是叫人就可以，家里亲戚来了啊，这是你姨奶叫姨奶，我说哎姨奶这不行，因为肯定是来客人嘛，家里的大人就去做饭了，我就负责把这个局攒起来这个工作，就问我最近学习挺好的，我就得汇报，我得展示，因为我们家除了我好像没有特别都能展示内容，我说最近学习还可以哈、啊，考了第几第几，还在学校里表演的节目，老师们都可喜欢我了，然后说那您家孩子最近就这么翻来覆去的聊，就这种强迫我长大之后发现不是我自己，就可能我生活中的很多人他也是带着这种强迫去生活的，就是我奶她对自己就有一种任务，就这几年不是网上有个段子说那个你结婚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奶就总有这种任务，她跟我讲说很多很多年前她认为她的任务就是儿女都结婚，她就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想啊，哎，你爸和你大姑都结婚了，我就和你爷离婚，我这辈子就任务就完成了。过了几年呢，说，哎呀，我一想啊，你说你爸你妈刚结婚，还有个你，我就想当时你大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过了几年呢，你说你妈也没了，我当时等你上大学呀，我的任务就完成了。这几年就变成了等你结婚有孩子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我也想安慰他嘛，我说你别着急啊，我有孙子，你再给我带。就是好像每个人都在这种强迫中生活，我就想把这种不知道谁赋予给双鸭山人的这种强迫感去抓住，然后不知道这能不能形容成一种特质吧，这种特质应该怎么形容，就是不自然，没有自我。还有一个特质就是失落，就是我自己，他们那时候让我的书就定一个，就是你要告诉人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书，我就说这是10个关于失落者的故事。失落感特别强，就是人在流失。前两年回我们初中的时候，发现我们初中从8个班变成了4个班。我们那个时候每个班级里基本上6、70个人，6、8、48，就可能得我500来人。然后他们好像一届现在只有180多个学生，就是比我们那个时候锐减了一半以上。我们之前很大的中学也在合并，那个时候我们全市最大的几个中学，5中、18中、19中，18中、19中已经合并了，合并之后改叫37中。然后还有就是前两年我自己不是想导演个短片嘛，然后和我的朋友回去一块儿去找景拍摄，我们去矿区里，然后看到一家准备从矿区搬去市区的商户，他那个门口放个大喇叭，他的宣传语特别打动人心，他说搬家了，不干了，卖模特人，卖裤模，卖衣服，卖镜子，卖房子，什么都卖。就感觉他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感觉好多好多我们身边的人就是那种感觉，尤其是离开本地去生活的，对于他来说就是从矿区去市区嘛，对于我来说就是从双鸭山市到北京市。我的心情就是我啥都不想要了，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回家，我发现我爸把我养了很多年的乌龟养死了，然后他把我小时候玩的卡片，因为我小时候集卡，集水浒卡，集游戏王，他也给扔掉了。我妈妈的遗物，一对就是老式的应该叫啥，就是录音机也扔掉了。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也可以啥也不要，就我也可以卖裤膜，卖镜子，然后啥都卖，卖房子，我妈这个房子我也可以留给你，就是只要咱们之间别产生联系，就这种时候我会觉得我跟双鸭山的连接断了，因为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扔。我就觉得失落感我自己也非常强烈，我身边的人也非常强烈，每一个人都在失落，就算是我留在家乡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也失落了小的时候想去外地的那种憧憬，这是我的一个感觉。这种特质是除了命运推动之外我最想把握的，而且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双鸭山一点。
你现在跟故乡的小伙伴还有联系吗？
因为我现在就宅的严重，然后就联系的基本上就是最好的朋友两个也不在双鸭山，一个在西安，一个在日本，就是也当的网友，现在基本上就是，
因为你有篇小说写的是，你去坐出租车，然后那个司机是一个你的之前的同伴，
这个事儿其实在我脑海中它是很多人的一个集合体，
嗯，
就是从小到大听太多那种我当年如何如何，就是我就觉得他们可能本质上并没有多精彩，但是我想把他们理想化处理成一个角色，就是陈杨柳，就是我对他们有感情，还是希望他们能至少在我的脑海中是曾经成为过英雄，现在也坚持英雄主义的。嗯，
你有把你小说给他们看吗？
那没太有哦，这个事儿这有点假了。这个就是我最开始这个书是四月份才正式在网上开始面向大家嘛，但是很早的时候就是农历年前我就跟出版社说能不能先给我打一本样书，我想回去给我奶奶看看。打出来之后我带这本书回家，我饱含憧憬，我想这不得轮流看，看完之后跟我狠狠文学交流，甚至我都做好那个啊，他们批判我说你看你怎么能把书里的爸爸写成这样呢，这种准备了。后来我是多虑了，我到家之后呢，我奶奶把这本书给了我爸说你儿子的作品你好好看看，我爸给了我后妈，我后妈有什么义务看一个继子的书呢，然后这个书就扔在我们家的电视桌上，就没有人看。我在家待了半个月，没有一个人拿起来这本书，然后我就很伤心，我就说这个书我就带回北京。然后我奶说为啥带回北京，我说我也没说你们不看，我就说啊，出版社的要求，然后我就拿走了。
你奶奶也没有看吗？
没看。嗯，就是我前几天带她出去旅游了几天，她也完全没有找我聊书的事儿，就是应该没看啊。
你奶奶现在还给你讲故事吗？
讲啊，就是重复讲，但是我每次都能演出那种第一次听的感觉。嗯，我自己也觉得那些故事挺精彩的啊，就还是想听。
是不是现在对奶奶而言读这个也很费劲呀？
有可能
看字儿什么的。
嗯，我倒能体谅她不看，我就是觉得没有一个人看也太不好了。
但你爸爸了解你现在的工作吗？他也来看过你的演出什么的吗？
没有，我其实有点想尽量避免我和我爸产生特别多的联系，然后坦白讲我有一种忧虑，就是我怕他拿我出去干坏事儿，就是招摇撞骗什么的。有可能没有，但是我不太想陷入到这种麻烦里啊。
说不定在双鸭山已经代言了好多代言了是吧？
就害怕这种事儿，然后我们家也不喜欢我做这个，所以就也没有什么好让他们看的。我奶以前跟我说过，说大孙子以后能不能别跟人说你干这个，然后就是他们给我的目标人设是我在今日头条当编辑。对，抖音集团每一次我奶讲起来都特别耿耿于怀，但是我自己觉得完全无关痛痒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妈妈早年间总和我奶奶竞争我和我那个朋友的学习，然后很多年之后我们俩也都不在双鸭山生活了，我那个同学的妈妈在药店工作，我奶奶每次去药店她就会问说哎，你家连森还在北京干脱口秀是吗，我奶就会生气，我奶说我孙子在今日头条当编辑，我说这你到底生气的点在哪儿呢，这干脱口秀这就是客观描述啊。她说你不知道，她呢就是觉得你干脱口秀不是正经工作，就她儿子在外地可能不知道干什么的，你就是干的不是正经工作，我想这到底谁不是知道这个不是正经工作。但是我也放弃说服他了，我对我们家的态度就是不辩论，他们就是也不想了解我的工作生活，就是能养活自己就行啊。然后要是能养活你爸就更好了，就总的来说就是这个目标。
在我认识小梁的时候，你还在今日头条当编辑
啊？那个，
高光时刻，
对，一路向下，下岗工人，我现在。
没有没有，当时你其实就在华贸的一个演出。
对对哦，那个时候。
对对对，我觉得你当时就是会让人印象很深刻，你演了一个非常当下的段子。
嗯。
也不太能播，本来也不说是啥。
正想问是啥。
哎，现在还演这个这个。
真的吗？
改了改。
你还记得你演的是啥吗？
哦。啊，那个不演了，对，后边那个还演啊。
哦，对，
哦，我知道，在选题会上说过，
对对对，
某社会新闻，
对对对，当然我们都觉得非常好，是一个有天赋的人。
哎，我现在比那时候更能理解女性了，我看就是纯纯的女性处境，现在感觉自己就是。
那这几年你为啥会更理解了呢？
就是车祸之后跟很多朋友聊，因为我总是很渴望爱，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家里从小告诉我就是我们多爱你，我们给你的爱是尽了我们所能的去爱你的，然后我也那么告诉自己，就是我是在很好的环境中长大的，每次朋友跟我说原生家庭我还会安慰他们，我说这个我就试图以一个在爱中长大的人的视角去跟他们讲人是拥有爱的时候什么样，但是我车祸之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没办法在爱中 得救呢？为什么没有在这里边用这种快乐去抵消我左脚不能走路这种痛苦呢？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聊，我讲了很多事之后，我家里就我朋友对我这个事的定义就是，你们家并不爱你，他们只是说爱你。然后我就想很多事儿，我就发现我就是那种被家里要求扶弟的那种女生啊、嗯，只不过这个弟弟是我爸爸，
嗯
哦，他们就是更爱我爸，然后不爱我。我奶奶的微信的照片是她和我爸爸的合影，然后她会为我爸说话，就即便我爸一年都没有联系死我，然后在我那个要离开东北的时候，我爸给我奶发了个微信说这孩子在北京不容易，我没本事帮不上他。我奶就跟我说，拿手机给我看，说你看你爸对你这份心。我说他对真对我有这份心，他为什么不给我发给你发呢？就是这种心情、嗯、就甚至我姥姥都更关心，因为我跟我姥姥联系很少，我姥姥是个非常非常爱的人，就是她很内向，在我奶奶这儿这种人就属于是啊是精神有问题，他就每次说，他就说你姥啊他心理不正常，他你就天天也不出门不跟人交往，那我姥就会，他就真的说你伤在哪儿了，然后他把这个袜子扒开，看看我脚踝的伤，摸摸我，然后跟我聊几句我妈的事儿，他还哭了，我还安慰他半天。我们家就是我奶看了看，然后也没发表什么言论，就是啧啧两下，然后就没后续了。嗯，就是没有人考虑我的真实的需要和感受啊，他们现在也没办法接纳我的工作和我的理想事业啊，然后还会岁月史书。就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我们家想去给我安排进青岛地铁当安检，然后我就不同意，我说我要去干脱口秀。干了几年之后，我姑姑就改口，她说你为什么在播客里说你是去干地铁安检呢？你不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让你回去当老师。啊，就是那你一年里有两个寒暑假多好，从来没有任何人跟我提过说让我当老师的事儿，就是想让我去地铁当安检，然后就不了了之。我们家就一直这样，包括什么小时候没打过你啊，然后
篡改记忆，
对，篡改记忆，岁月史书，啊，就全是这种事儿。然后说一些我明显很接受不了的话，就什么哎，你奶奶再过两年怎么怎么地了，就这种的，嗯，就是让我很接受不了。
被道德绑架你？
对，道德绑架我。然后再怎么没本事，不还是你爸吗？我说我首先没有从本事上衡量过他，其次他不是挺有本事吗？他这个月啃老在双鸭山能有就是五六千的可支配收入，那时候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我爷爷所有的工资全部给他一家三口花，然后包括十几年前我爸爸在双鸭山就有7000的收入，就基本上就是纯纯的双鸭山上流社会。他那时候，我为什么去过那个旋转餐厅呢？除了学子宴之外，就是我爸爸有一些心血来潮了带着我去啊。而且那个时候还不是因为他觉得想跟儿子沟通沟通感情，是因为我爷爷和我奶奶去沈阳参加我亲戚的婚礼，我没办法落在他们家，他才带我去吃自助餐。我小时候有个很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我那个时候吃不着肉，然后我奶就说你能不能带联系灯去改善改善生活。我爸问你吃啥呀，我说我想吃烧烤。我爸说那个东西我都吃腻了，咱们能找点新奇的东西吃吗？我说那你想吃啥就吃啥吧，最后吃啥我忘了，但是我觉得吃那顿饭的时候我就完全沉浸在他说的吃腻了那个心情里。对，就这半年以来我一直也是做梦，就总梦见我爷爷。我爷还是就是我小的时候那种啊很脾气暴躁的一个壮硕的老人，他就说我走了，我就哭，我说你别走，你要你走的话你把我也带去。然后后来也没成功，就这么生活过来了。然后就现在想起来对我爸是有很大的怨恨。写这个涅槃的时候还没这些事儿呢，就已经挺大怨恨了。现在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没有人管的女性处境的一个人。
你爸爸是对你这样还是对他两个儿子都这样啊？
我那个时候以为我爸特别疼他，直到今年我听说一个事儿，就是我弟弟他鼻子经常会半夜出血，然后满脸都是。我奶就建议他们带去医院看看，看了之后呢，这个大夫就说得多吃水果，补充维生素，然后他们也没有弄。我就觉得原来他们对我弟弟也是这样。就我们家属于是我爸万千宠爱于一身，所有人都要让渡自己，让我爸去生活的快乐。最荒谬的就是今年我去给他和我爷爷还有我妈烧纸的时候，他在那个车上，他跟我说，儿子，爸爸这一辈子一天都没有为自己活过。
天
啊！我实在不想反驳的。我觉得去了之后，我当着我妈面，我们俩吵架也不好。我说，人人都这样，就只能这样了，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不想辩论。
你跟他爆发过正面的冲突吗？
爆发过。就是那次他告诉我说我回家找那套录音机在哪儿，他说占地方扔掉了。我当时就在饭桌上说脏话，我就是你叉叉，就是那种啊，把我妈的遗物都扔了。然后我爸说你是不是喝多了？我奶说你怎么跟你爸说话了？这个对话就结束了。嗯，对，就没有后续了。就是从那之后我就不辩论了。嗯，
哎，就是因为我就是看你的小说，也就最近几年吧，东北文学不是还挺热潮的嘛，但其实。你虽然写的也是东北故事，但你故事中其实就没有对东北那个地方有特别强的归属感。有的作家写东北故事中，他虽然会写到东北的很多的社会的问题或什么的，但是东北在他们笔下仍然是有很强的审美色彩。
哦，
但是你的小说中其实看不到太多的这样的色彩。之前我还有个观察，就是你分三部分嘛，第一部分是你家乡那个章节，你有几个小说，那个小说都是第三人称的。
嗯，
等到北京的时候，你是开始使用第一人称的。
嗯，
当时我就觉得这应该要不就是你设计的，要不就是你无意识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我说这个第一人称这个确实在你问之前，我没太好像是不太是有意识的去做这样设计的。我觉得就是第一人称的那几篇我能带入自己的情感吧，就是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我。
嗯，
就是梁子那个和垂杨柳这个对比，那就是我，就是我一直在看着年轻的时候幻想着那个东北英雄少年义气的那个人啊，那是我真实的情感。然后还有哪篇第一人称来着，就是哦，还有那个艾米尔院长那个看不见阴影的大厦，我也觉得就是刚才我也说了，我在很多时候都感受到一种压抑的生活在包围我嘛，然后我也想把那种心情写出来，就写了那一篇。其他的篇目就觉得不是我自己的情感体验，所以我没有代入感，我就用的第三人称写。嗯，
那你有没有去广泛的阅读这些东北文学的作品？有没有去比较过比如说他们写的东北是你熟悉的东北吗？
哎呦，这个其实我那个时候不能说读了蛮多吧，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我还挺热衷于读这些书。但后来我发现好像人家那个沈阳和沙山不是特别一样啊，人家好像都还是大城市。就后来就感觉没办法写人家的那种作品，因为那个我觉得我的苦恼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时代浪潮，就可能都是身边的人带给我的。然后包括沈阳也是，我们小的时候就脑海中是很远很远的一个城市。对，虽然他们写的很多东西我也能知道那是东北，比如说很冰冷啊，然后有一些工厂的痕迹啊，但是就宏观上还是跟双鸭山有一点点的区别。就小城市的双鸭山和沈阳哈尔滨这种大城市，他们那边至今也是房价还蛮高，然后大家也奋斗的东西不一样。你看我觉得我写涅槃就是关注我们村子的事儿。那个时候我去我姥姥家，他们就因为这个取消农业税特别高兴，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然后感觉好像大家写东北文学的时候好像视角会不太一样一点。嗯，
对，你这说也挺有意思的，就帮我们聊到东北文学热潮的时候，其实没有意识到东北是个巨大的概念，无论是地理上还是人口上还是具体的城市的情况上。就是之前当我们讨论东北文学的时候，除了这些作品本身它很好啊之外，其实很多时候都聊的是其中的象征意义。
嗯，
就尤其是他作为共和国长子，然后在怎么样情况下既是我们的过去，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未来。
对，
然后从中去找寻到一些所谓的启示。但是你的书里头其实这种时代的象征感就比较少，更多的是还来自于个人的困境。
但你说你其实写的时候有一个统一的情感，那个统一的情感是啥？
各篇之间好像还不太一样吧，就是如果是把十篇都抽离出来的来说，就是有一种想对自己负责的感觉，就是想对自己好啊。就是我其实这写作还是挺自私的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写出东西来我会开心，然后就没有说想记录某种很神圣的故事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觉得想让自己开心，然后想爱自己，想把不敢放在舞台上的事儿放在书里写。这是一个比较统一的。
你觉得写作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吗？
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只有写作对我来说是完全 自我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也有一些尝试嘛，就是像脱口秀啊、拍电影啊，然后录播客，就是基本上也都要，首先电影肯定是个工业化的协作的一个艺术品，然后播客也要有交互，脱口秀我这个形式也要有交互，然后我又没办法，目前还没办法很好的处理说把自己内心的处理不了的东西就上来舞台上讲，我就通过写作去写，然后包括一些幻想我也不好意思跟人说，你就像朱鹮的价格是1块钱，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说清楚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想法，就写下来可能会有人原谅我，会有那种心情。
什么样的反馈会让你觉得是非常高兴的？
我会觉得如果有人说你这个书里边能看到一些青年人的困境，我会很高兴对，因为我如果说我写的时候有自己写的过程中有觉得这个东西是啥的话，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青年的困境，然后如果这个感受能传达给读者的话，我觉得就很有意义了。
觉得这种困境会通过写作来舒缓吗？
目前会有，我觉得举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吧，就是我在涅槃里写那个出人头地的事儿啊，我奶就特别介意这个祖坟冒青烟出人头地啊那个时候我妈去世，然后因为我姥姥家的人都特别不喜欢我爸，我现在非常能理解但是我奶给我传达的就是他们家人势利眼，他们因为你爸现在没工作，然后感觉混的可能不是特别行，然后他们才瞧不起咱们家，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你要混得好，你要混得行，你要出人头地，到时候让他们家觉得你看当年瞧不起咱们老梁家，他们要付出多大的情感代价。我就把这个故事写进涅槃里，就把这个事儿说出去之后，我就觉得因为我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成绩注定对他们来说不能算出人头地了，我觉得就他们可能还是希望我当个大官这种，然后我把这个事写出来之后，我就告诉世界我对出人头地的这个看法就是这样，就是很荒谬啊，就是你是一个鱼，你为什么非要跳到山上去，鱼就应该在水里，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命，你不要扭曲别人为了你去出人头地，这个就是不科学。然后写完之后我可能就会舒服一点，就可能在这件事上我就宽慰了自己啊，有点得救的感觉。其他的也在写，但是最难受的就还是没写得很好，我觉得因为我如果写得不好我就会有新的难受，就是两头堵，
新的困境产生。
对对对，
当你有这个写小说的视角之后，你会更在生活中观察某些人，或者当你回到比如原生家庭之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更抽离的视角吗？
会有，其实这种观察有两方面的帮助，一方面肯定还是对写小说有用，另一方面就是对我来说能帮助我处理我爸的发言
好素材
是的
对，他每次就是比方说要开始讲这个啊，双鸭山和他的这些事儿时，我就说你要不讲你以前的同事谁是谁，之前我那个叔叔谁是怎么样，然后那些人就是比他更丰富立体更努力生活对然后听了很多这些事儿，我觉得以后可能想尝试着去写一些。
就我工作中如果遇到处理不了的伤害的时候，或者是生活中处理不了的伤害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这可能是一个我去看他的视角，就是如果我有一天要写这个事情的话，我应该会怎么处理这样的素材，起码能让人的感情稍微从那种痛苦中抽离一点。但虽然这样想，我另外一种自怜就会产生，就是我也太剥削我自己了。
是的是的，会有
这样。就觉得说我已经这么痛苦了，我居然还要想着有一天我要利用我的痛苦
对
去做点什么。
对，可能就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吧。
那我们到第三部分其实就是饭谈了。你在北京也生活了蛮久的嘛，就是你对这里有归属感吗？
我对北京还蛮有归属感的。对，我其实很喜欢北京，内心里有点像精神北京人。小时候看很多北京作家书，那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北京作家，但是就是很喜欢他们的风格，王朔、王小波，还有稍微没有他们俩那么耳熟能详的刘恒，然后阿城这种。我小时候看贫嘴张大民幸福生活，我觉得这和我们家差不多呀、就是不如我们家富裕呢，我们家鸡爪子还是能吃然后就很喜欢北京，然后来北京之后有一段时间是有那种 哇，每天就生活在兴奋之中的那种心态，就路过一个地方就说哇，这个地方我在电视里看过，那个地方好像也听谁说过。我来北京第一站就是去万寿寺，就是去那个青铜时代里边写的那个地方去看。
嗯，
然后觉得哇，就直到现在还时而有那种哇，我竟然已经生活在北京了的那种心情。对，
如果你是个文艺青年的话，就是太爽了那个年代。
嗯，
对，是的，是的。如果提到家的话，你第一反应是哪里？
我现在想的就是租房，就是我离哪个租房近哪儿就是家。因为我在出车祸之后，北京的房租不起了，我就搬去廊坊住了。哇，廊坊太好了。
是吗？
廊坊是我租房是17000一年，然后90平米两室一厅。哦哇，我这
17000一年。
哇，17000，然后我游戏机，然后书，然后各种东西，然后玩具摆的满屋的都是，我进屋就想玩什么玩什么，理想殿堂。而且我住的地方在高铁站旁边，我可以从我下楼开始，半个小时就到北京南站。
啊，
我觉得这跟住丰台没有任何区别。我在廊坊的时候，我说家就是廊坊租房，然后后来为了方便演出，我在北京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就是在北京的时候回家就是回那个租房。我不太能说家的第一反应，不太能想起来是双鸭山了。
你现在是两头跑吗？
对，
大部分时间住
廊坊，
有演出的时候住北京。
哦，我是就是大家的工作日我住在廊坊，我的工作日我住北京。对，
你提到家会想到
我现在其实是租房嘛，然后每次如果提到家的时候，我还是内心有一种隐隐的好像这并不是我的家，却我占用了它，就明明这是别人的家，但是我却要说这是我的家，会有一层这样的很隐秘的羞愧感在里面。尤其是跟父母在一块儿的时候，你父母又有一个他们的家，那个情境下我经常会卡在那儿迟疑那么几秒钟。
那就是其实你除了那个写小说之外，你还拍电影
啊？
还这是怎么想到的呢？
这事儿也是也是说朋友给脸吧，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演出，然后有个做影视行业的朋友，他是正好在一个处于想从剪辑转制片的一个阶段里，他就到处找合适的本子，想自己先当制片人传一部作品出来，然后他就社会各界找有没有可能有人能写剧本，从脱口秀领域选择的其中一个人是我，然后他看了之后就是想把这个本子买走，当时给他看的是小赌和侠，然后他那时候想拍小赌，我那时候觉得侠更适合影视改编，然后他说这个可能需要武士指导比较麻烦，然后就选择小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想当导演，我没试过，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当导演，然后犹豫再三，他觉得说能，你可以试试，你如果能改成剧本的话就让自己当，然后我就把小赌改成了剧本，然后做了大改，然后把侠里边的郑方明又搬进了小赌里作为里边的一个重要角色，就这么把这个短片攒起来，然后也是从零开始学，他拉起一套班子，然后每个人从自己的本职工作教我，就是我先告诉你我是干嘛的啊，然后我教你这个玩意儿你需要干嘛，就是也很感激大家，他就是找的都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尊重我的人吧，就是不会说那种你是新人导演然后我们就欺负你不懂那种，大家都很对我很好，很礼貌，然后顺利把这个东西弄完了，就挺感激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当导演，我就想去比如说有没有机会再写剧本去创投一下，或者是攒点钱自己再去进修进修，有这方面的梦想。
你当导演的成就感是来自于哪里？
因为我本身写东西脑海中就必须得有画面然后这样就是更直观的，就是更接近我自己最开始想到的那个东西了，因为我本身文字处理能力我自己觉得也一般，然后没有说把这个小说100%的体现出我的心情，然后随着我对这个拍电影这个东西更加了解之后，然后我发现原来形式还可以更多样，比如说之前我用的大多数都是固定镜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调度，然后可能现在对调度更了解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尝试，就会更接近我脑海中的那个东西，而且它是个协作的一个艺术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能得到就是那种互相帮助的感觉，我们都是为了一个事儿努力，不会我想着做自己你想着出人头地，为了共同目标努力，这种感觉我很期待
那你其实一直在尝试各种形式的表达方式，文字然后播客是声音，然后拍电影又是影像脱口秀应该算什么舞台艺术
就先舞台吧就是舞台
你面临那种切换的问题吗？还是或者是你更熟悉更喜欢擅长利用的方式？
就是 我最擅长的肯定就是为爱强作业就舞台表演，我自己还没太有切换上面的就是难题，因为我觉得就是把他们分得太开了啊，因为两个阶段都刻骨铭心的经历过，所以就这边就完全用这个，那边就完全用那个。
你觉得这几种表达方式中你获得成就感最高的是哪一种啊？
那种瞬时的成就感，就舞台上很有瞬时的成就感，觉得哇，大家会为我笑鼓掌，这个特别强烈。
嗯，
但是长而绵延的满足，我感觉就是电影和小说带来的是类似的。嗯，就是你每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哎呀，我以前也没有虚度太多时间，就是有那种心情。
嗯，现在还在写小说吗？
我最近在想，就是把我们家所谓那个双鸭山一百年写成个长篇，就是从天津静海一路下来，然后再把那个追着车烧纸啊，然后就是谁谁谁的离奇死亡啊之类的都写到一起，一个家族。嗯，我觉得就感觉比例有限，所以现在还在构思，就每天往大纲里丰富一点，然后再推翻。是
双鸭山版本的人世间。
嗯，
哦，想写，但是可能得很多年之后了，因为就觉得哎呀，其实。
现在可以构思，谁来演你爸？
这我还真构思过。
谁？
嗯，就是张子贤老师那样的时候，对，我觉得他那特劲儿特好。我其实有幻想过，如果那个《沉默是请》《大声朗读情书》能拍的话，就让他演梁老师。对，就是他有一点炯炯的那种啊，有点小坏那种感觉在里面。
嗯，
觉得他特好。最近就是总想着输出了。就是总幻想有一天哪个演员会看到，然后会想演里面的角色，这个可能对我来说也很幸福。对，
你觉得谁会演你啊？梁子。
哦，
本人出演。
因为我看到你还演了你那个短片
啊。对对对，之前就是找了那个很心仪的演员老师，但是因为人家档期问题没能来，然后就是自己被迫演。演完之后两头不讨好，专业人士说你演技不行，然后给朋友看，朋友说你这根本就不是东北黑子。嗯，演我自己啊，就是往海了想的嘛。
往海了想，
往海了想，
小李子。
就是梁子的话，我幻想一个胡先煦。我觉得戏很好，
而且他是天津人
啊。是吗？那不是亲戚吗？我觉得他很好，就是有点长得太帅了。我其实脑海中有很陈杨柳的那种角色，对，就是年轻的夏雨，然后现在的蒋新明，就这种。对，
你这卡斯够厉害。
反正咱们坐着瞎编吧，就是。目前的就是那个短片《追归西弗斯》，两个演员我自己也很喜欢。对，就是要是往海了想，就是除开他俩位之外的话，可能会往飞了想一点。
你有想过谁会演你妈妈吗？
我自己脑海中其实有点那个苗圃。对，在我心中她也是一个那样的，就是很强的一个女性。
是长相气质有点接近，
长得不太像。但是我觉得就是苗圃她的，就是在我脑海中有一个比较刻板，就是她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就是她的对生活和事业的能力很强，然后又很愿意搏击命运的那种形象。在我脑海中我妈是那种人。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写故乡的小说。不管是写自己故乡，还是你觉得作家写故乡写很好的小说。
哎呀，我其实阅读量不太行，我
真假
啊？这真的真的真的，就我这两年看过的写故乡最好的，我最喜欢的书就是收获那个编辑老师推荐给我的，叫《海放松失落的血色馈赠》。我觉得那太东北了，那也，我
加拿大差不多。
对对，那不就是东北吗？就那种感觉啊，那个书真的，哎呦，那太就是比沈阳还双鸭山呢，我感觉。那个布雷顿角是个矿市，就是他们有一些矿工，然后我对我冲击太强了。我看那个书的时候，就全是想到我们家亲戚。我觉得那些矿工就是我身边的人，就是上班就死命干，下班死命喝，喝死拉倒，谁死了谁就得救了。就早年间我那些认识的矿工就是那样。我就觉得那个书实在给我写的，哇，他写的太狠了，那种冲击力太强了。包括他写贫穷，我也特别能感受得到，就是他们写那个卖马，然后去养鸡，他一气之下把那些鸡全杀了嘛。我那时候就也就想到，就那种情感是一样的，事儿可能不一样。就是小时候家里没有条件，然后我奶
就拿着买了一个苹果，买了一个大苹果，手里拿着，然后从商店往家走。人家老李，你拿苹果干什么？他就说这个要给我大孙子吃。就那种事儿，我觉得他是爱我的。然后，但是也是贫穷。那个书我印象太深刻了，就很喜欢。那海明失落的血色馈赠。
没想到之前就在一次看完那个贾樟柯的小五之后，能说我舅舅是这样。
嗯。
这个感情应该是
不分国界，
对，共通的吧。
嗯，
你分享一个
啊。我分享的话，我比较喜欢是《回归故里》那本书
啊。
好像我们经常写稿的时候也会讨论到这本书。其实它讲的就是一个，应该是父亲去世后，一个社会学家也是哲学家，他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开始用他的社会学视角，然后去打量他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不管是阶层啊，还是家族的历史啊。等等等等，我现在有时候，当然我肯定不是那样一个专业的视角，但有时候会有一种抽离出来去看待的感觉，也有点像你刚才说的，抽离出来会好处理一点自己不敢面对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出生在信阳嘛，信阳是一个可能跟双鸭山一样是不出名的地方。我第一次在书里面看到我的家乡是天龙八部
哦，
天龙八部那个马夫人康敏住在信阳，还有一个大庄子。康敏这个人物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人物，
独立女性，
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美人。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哎，我居然在书里看到这样的人。后来是看刘震云的书吧，他写河南写的，非常好，对，写延津，而且，其实比如说像很多东北作家写东北，有一个。不能说便利吧，或者说它借用优势就是语言嘛。
哦、
就是、东北语言是非常有节奏感的、
嗯、
然后有一种幽默和生活化在。
嗯、
其实河南话是没有那么容易进到文学书写里头的、
哦、
但是刘震云他做到了，他的书里面有非常强烈的借用河南方言的那种结构，这个是当时我觉得非常好的。
嗯，
因为今天晚上是小梁有演出，然后他的脱口秀形式很特别。
当时你是怎么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就是这件事不是说你只是开场十分钟那样互动，你是其实全场都在互动。
哦，对，我最开始就是这个鸽子方心这个专场是一半一半，一半是互动，然后一半是段子，但是也不是那种传统的先互动再讲段子，就是互动几句，然后绕进我这个段子的语境里，再讲段子，再互动，再讲段子。最开始是想的是去演出里加互动，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挖掘的内容，就是
你刚才讲了这么多，
哎呀，那个时候就还处于一种我家里那么爱我，没有负面情绪啊，我说人家说你把你生活中难受的事儿负面情绪写，我说我这家庭幸福是生活美满，我说什么呀？然后后来过了几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又到了那种不敢说的阶段，就是可能人家很小的时候就。跟家庭要斗争，然后长大之后就已经能笑着处理他了。我就刚处于初中生这个阶段，我就没法处理。那我想，我总得给人讲点东西吧。我实在的讲不出刻板印象啊，这个东北地域梗了。然后，就想讲点什么事儿呢？讲点时事吧。然后觉得自己理解不一定就特别好。你没有很深的积累，你给人叭叭上课，就人家为啥要听你这个？那时候出来车祸之后，我情绪特别不好。如果两分钟没有笑声，我会害怕。我想我，那我就要马上就要开心，无论让观众还是我自己，我马上就要笑。然后就试着我要不然全去互动吧，因为我自己观察过一下，基本上可能互动的出梗的频率要稍微比我之前讲段子要快一点。然后我就想着就这么演，然后也跟大家去聊，马上就开始进入到对话的语境里，然后也有赖于短视频，就是往网上发了之后，大家会明白你这个演出就是这样，不会来了之后先准备好，哎呀，今天遇到什么幽默小观点的冲击啊，然后我就是反复强调我们这演出没有这个，就是大家来了就是傻玩啊。以前有观众总结我的演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他说就是那种老师要点名找一个同学表演节目，但是你心知肚明那个人不会是你，就是那种庆幸感会很开心。就这么演。但是在最近几个月，我又重新在演出结尾会增添一点自己说的内容，因为我找到了一个我自己能说的伤痛，就是车祸。我觉得这事太有意思了，我今天晚上好好讲一讲。对，那车祸出的很奇葩，然后最近又会讲一点书的事儿。对，就是然后也慢慢的就是演出形式也在迭代吧。 我好像不太是那种说一个专场就把它固定好这种形式，马上就讲了几年就不太改变了，我还是想往里边加点新东西进去。
过去几年做脱口秀行业也是大起大落嘛。
哎，没太注意呢。没有。
你在其中的你会也有心理上的大起大落吗？
我就只能说感谢命运吧，我就很感谢命运，真的，那我肯定不可避免的会涌起一种，我还是当厨师吧，这种心情，就我真的就觉得我就很走运，我就总结这几年就是很走运，除了这个。我就觉得每一步就基本上是那种完全不是人力能干预的啊，就行业大起大落，但是我最终也还是能继续干，然后甚至还能出本书，然后可能因为我自己比较宅，导致我也没有什么很强的团体符号，然后我就也不太会被大的风浪说，因为本质上没有什么注意到我，我就踏踏实实自己干，然后就时常感觉到幸运，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那是。人家属于是老天爷赏饭，我是属于是老天爷给低保，是这种。总能吃上老天爷的福利，是不是这种？就是，然后我自己的心态也变化很大，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因为家里那个出人头地说，然后我就很想红，但是录完那个综艺节目之后呢，我就又觉得不适合我好像就不是大红大紫那个材料。
为什么
被说了这么多一次是着火那次就是连彦增他们下来的时候，连彦增你肯定得火，我说这事别再说了，求求你们了，我燃起来了，演着我可能有可能会受人喜欢，但是我自己承受不了那种太多的审视和关注啊。我现在都会有的时候诚惶诚恐，就有的观众为了支持我买很多书，我感激的同时我觉得哎呦，这是人家拿这个钱可能我那书有写的那么好吗？那值得他就是买那么多吗？我就会，我想如果我再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人家更大的支持。可是我有时候看到说，哎呀，就是我也会尽量避免。我每次演出，我会说我不收东西，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买票来看。你看多少回，我都不会觉得说我很内疚，因为我这个演出其实也有些每场与每场之间的差别。但是送东西就让我来说，对我来说太诚惶诚恐，我自己心里上承受不了那种冲击啊。唯一能接受可能我自己会比较满意的，我如果以后真能当个什么比较好的作家或者导演，就隐藏在作品之后，我可能会好一点啊。就舞台来说，就我还是害怕，会退。
有点理解了，就比如说，如果是你，比如之前几年如果走综艺堂，或者是成为一个更有符号性的这个脱口秀演员的话，其实你是自己更身在前面承受这些东西的。但如果是写书或者是写拍电影，可能是作品去承受这些东西。
是的，尤其我那个肉身吧，又不是真实的肉身，那怎么可能一个人在舞台上和台下完全一样？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试图跟人通过跟人贫嘴、跟人接下茬、跟人打岔来获得喜爱，这失败了。但是在舞台上这个就成立，我没办法在生活中那样去过的。然后我就又很担心，如果这个舞台形象太深入人心的话，那我自己就消失掉了。那我怎么办呢？我是说装成一个两面人，在生活里继续保持自我，在台上那样，然后告诉人家我就那样，还是说我主动培训自己去往那个形象去走？那又回到我自己的老路上了。然后我就尽量说去做多一点事儿，然后就想让人知道我的不一样的点。可能会觉得原来莱诺不光是在台上嘻嘻哈哈的，他也平时你可以容忍他是个内向的宅男。
今年已经有各种喜剧节目陆续开始了，你有考虑吗？
还是有老师联系我，就可能很感谢人家，但是就我目前还不太考虑吧，就是还是录伤了我那时间。对，有个
你受到什么录制的伤害了吗？
没有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就是那个事儿，我觉得有点怪。比如说之前他们提过一个方案，就我一直是长发嘛，那个时候我去录节目，他们给我提了一个方案，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富航，然后他们说在节目里给我设计一个桥段，就富航把我剃度。就是我在节目里我主动说，我说我现在要跟青春说再见了，我不要再留长发，我不要再叛逆了，然后但是我不能随便找一个人给我剃光，我要找我最好的兄弟富航，让他把我剃成跟他一样的发型。然后我都知道这边人怎么想的，他脑海中就是那个中国合伙人那个给那佟大为剃头那个画面，我一面剃头一面叹气，哎，我青春结束了，我没这个必要。我就觉得这种事儿，我既不是舞台自我，也不是真实自我， 就是他们理解的我，我没有那么说非得就是做出一些形式上的行为来彰显自己是个摇滚青年，这个才我不是很喜欢。然后我自己这个风格，我自己觉得也没有那么适合大舞台、大屏幕。
这个桥段最后没有成型吧？
没成型。对，凤凰也觉得挺傻，他们给凤凰安排的也很傻。他们给安排我两个人，我们俩住同一个房间，然后节目组安排我先出发。然后凤凰太爽了，今天连夜灯不在，我今天就是狠狠睡懒觉。然后过半小时，节目组给凤凰打电话，你现在偷偷过来，你自己打个车，给你的设计师你关心小弟的大哥，但是你不愿意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关心，所以你偷偷去看他排练。凤凰当时就跟我说了，我们俩都很崩溃，我就觉得这是干嘛呀，我们俩感情不用整这套事儿，就是好朋友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形式，真会有人说我关心他，但是我不偷偷去，他是我爹嘛，我爹都不关心我，我哎。嗯，没成型，反正综艺桥段最终都没成型。我们俩在节目里表现出是两个呆若木鸡的人，阿爸阿爸阿妹。
所以基本上那个综艺之后，你就放弃了原来那种很想借助这种方式火的那种心态。
就我后来又仔细的跟自己聊了聊，我发现火能带来的好处，我可能没有那么想要。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你和你合影，那我可能连地铁都没得坐了，然后就然后钱吧不知道花在哪儿，感觉因为我是那种有钱我也不会有安全感的，我有钱我家里只会更说你现在有钱了，你干嘛不花在家里呢，我还不如穷点，但是坏处我承受不了，就是被人凝视啊，然后说可能没办法完全做自己啊。
今天跟你聊完，我自己感触很深的一句话，可能是你无意间说的，就是你在讲你拍电影说的很多人帮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感到悲哀，然后还挺触动的，因为我们也跟很多男性创作者聊过，我就没有听到其他人有在讲他的创作的动机和动力吧，是说他希望更多人爱他，因为他们很多人会觉得我这么牛你为什么不爱我呢？
他们觉得这是个确凿的事实，
是不是？对，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一个，哎，我又印刻板印象了，其实在女性创作者身上更容易看到。
对，
对，就是他们写作或者是获得一些影响或者是创作的话，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得到一种就是应该得到的爱。虽然在创作过程中你即便得到再多的这种爱，你其实依然弥补不了你心里那种
哎呀，他们主要是我太不爱我，我创作他也不爱我，哎，
但可以有更多爱自己的方式，
对对对，
创作的好处就是能让自己更爱自己，
而且现在有朋友去关心我，我觉得这个也很宝贵。
那我们的在世界找朋友系列的双鸭山寨
没有什么最后一句话环节了本来是铁岭火车票，
没有
我自己经常会觉得我就是一只甲虫，然后创作是我的本能，我的一直挖地，我会一直挖下去，这也是我的自己的想法。
不过刚才我们在聊着，我也感觉车祸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好大呀，像是你的一个新生一样
啊，像分水岭吧，感觉
分水岭
可能也是妈妈给你的启示，
对，希望能好，对，
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站，因为我们晚上还要去看小杨的演出，
感谢
我给就是现场感受一下你这个如何在现场一分钟之内获得爱的那我们现在先到这，
谢谢，感谢。
后场的时候一般都干点啥？
阅读文学书籍。没有。
后场的时候我会一般就是喝点啤酒，然后玩玩那种不费脑子的游戏，就是想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放空但是有一点点兴奋的状态。
可以，孙女士。
孙女士，
她想要的是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漂亮，没问题啊，肯定没问题啊。
那已经够漂亮了。
哎。大家都漂亮、
哎、
我写字不好看你
没事，他比你还好看，
咱没必要这么比了好不好，这都什么对话，
范小川老师
干嘛呀，不是
咱们这俩一会儿还是被群众谢小师傅吗，
对对对，赚钱的活
儿我就不给你幽默了
没接不住这么
还得是咱们哥俩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晚上好，我是连生。
I can't deny it. I thought of quitting, baby, but my heart just ain't gonna buy it. And if I didn't think it was worth one single try, I'd jump right on a big bird and then I'd fly. I've been a puppet, a pauper, a pirate, a poet.A pawn and a king, I've been up and down and over and out, and I know one thing, each time I find myself laying flat on my face, I just pick myself up and get back in the race. That's life, that's life, and I can't deny it many times.I thought of cutting out, but my heart won't buy it. But if there's nothing shaking come this here July, I'm gonna roll myself up in a big ball and